今天要讲的是会众音乐哈，会众音乐我用四堂课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，因为我们都进入诗班的也不是很多，然后呢进入诗班的好像又变成一个教会里面喜欢音乐的，然后到这个团体来，但是诗班也不是天才的集中地，重点诗班是为了会众而存在，所以我对我来讲会众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如果诗班好然后会众差，其实不能说这个教会重视圣乐，这是一个假象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假象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四堂课的会众音乐，我们细我很少讲四堂课，普通都是一堂或是两堂，四堂课我们就可以细来讲，麻烦是因为没有办法大家互相回应，因为像一开始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你有没有一定有会众唱诗的时候不开口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开口？一定有原因，是不是？那我归纳出几点啊，不想唱，不会唱，不敢唱，不肯唱。你想一想，你整个在会众经历的唱诗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心情不在状况下，你是不是不会很想唱的？要么就是如果那个新诗歌太难了，你就不会唱了，你就不敢开口，怕唱错了嘛。有时候是没谱啊或者怎么样，那不敢唱呢，就是觉得好自卑啊，或是说哎呀我达不到那个词的意思啊，这个还这一点还这个有方法解决的啊，就是你要用信心唱嘛，那个不肯唱呢，我就自己反省自己，有时候我不太认同歌词的词曲的时候，我也不肯唱。那这跟不想唱也有关系，其实心情不在那个状况下，所以唱诗是要用到意志的。那我今天特别来解释一下，会众唱诗有他的权利跟他的义务，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来走，希望你上完这些课以后，你之后唱诗会比以前更投入一点。我们先来讲一讲会众唱诗的历史。会众其实是在没讲历史之前哈，你要先有一个认知，会众是教育的首，是教会的首席大师班啊，教会的首席大师班。那你现在能唱诗是一个福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先看，其实圣经上面诗篇三十五篇第十八节。他也有提到，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大会就不是自己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在一个公众的聚会中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民的会所赞美他，在圣民的会中。所以神的百姓，上帝有这样的命令，是应该要颂赞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看教会的历史，从500年到1500年，有1000年的时间就是圣职人员在唱，这个我这里写成中世纪的成绩哈，圣职人员唱， 因为天主教发展到后来就是会众会乱掉嘛，所以干脆上面唱就好了。这个其实是有历史的，差不多在367年的时候，他们开了一个老底嘉会议，就禁止会众唱诗了，是有会议决定这样子的。没有想到这一禁止，正禁止了一千年，你觉得人的口可以被禁止一千年吗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啊，很多诗歌哦，叫 carols， 那些颂歌哦，都是在教会以外面唱的，人是在外 教会的外面唱的，教会里面就只能听圣职人员，而且是用拉丁文，改教之后，大家知道路德是改教的大师啊，也有人讲他是会众唱诗之父啊，因为之前只有神父唱嘛，而且唱拉丁文，那路德觉得说会众唱诗，信徒接济诗应该要唱的，所以他就把那些拉丁文通通翻成他的母语德文来唱，所以信徒在唱诗的里面就开始被神的道来喂养。唱诗是可以被神的道喂养的，现在我们能唱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恩典。大家要知道，你如果活在中世纪，你也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唱哦。这个马丁路德哈，有一本书啦，我就放在这里，你们有兴趣的啊，可以自己去买来看哈。马丁路德的《崇拜观与圣诗赏析》哈，这本书蛮有分量，写的不错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大家知道一下唱会众唱诗的历史，以后我们就进入真正的主题，就是会众唱诗的意义是什么。我先讲这里有权利，然后有义务哈。会众唱诗是我们的权利，也是我们的义务。先讲权利有三点，第一个，信仰的培育，共享教会真理；第二个，普世的视野，与众圣徒同唱；第三，末世的预尝，与众天使同唱。第一个，信仰的培育，共享教会真理呢？唱诗哈，除了敬拜，还有一层就是牧养教育的功能。因为会众哈来敬拜之前哦，心情是不一样的，大家心情不同嘛。有些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有些很快乐，有些很悲伤。但是我们又要唱同一首诗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诗歌必须要一个大家共同性的一个真理的喂养啊。那透过诗歌来喂养大家的时候，把那个刚好把那个真理很硬硬的，对不对？把硬硬的真理然后软化成音乐吃进去啊。所以理想的敬拜应该是入口不同，但是出口要相同，因为你经过了一起唱诗嘛。那我们信仰受到培育以后，就饱饱的回家嘛，这个理想啊哈。对，但是我们的会众唱诗是不是真的这样子？希望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哈。我也曾经提过，为什么诗歌可以培育我们的信仰？也许你有听过我讲，在某些地方讲，我说有一个宣教士啊。他后来会当海外宣教士，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儿童主日学老师教的，无论红黄黑白种，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新宝贝，他就想起红黄黑白种之后就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。那大家唱诗歌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认真唱，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喂养。那我一直在强调说，唱诗要用灵跟悟性。你真的用到灵跟悟性的时候，你会得到 这个一可以享受到教会这个真理，你的信仰可以受到很大的培育。啊，我们现在，我找一首很浓的诗歌哈，那我们一起来唱看看哈。那这个诗歌，歌词非常的好，那我们把它唱一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唱完以后，你真的是得到这个每时每刻与主在一起的那种感受哈。大家可以看着这个，然后跟我一起唱哦。这首歌诗歌相当棒哈。与耶稣同死因死犯得生，与耶稣同活因活恩日增。仰望我恩主荣光必照临，我每时每刻都蒙主洪恩，每时每刻我蒙主爱保守，每时每刻生命全向我流。仰望主耶稣荣光就照临，我每时每刻为救主之名。第二段，没有一试探我主不开路，没有一重担我主不担负，没有一忧虑我主不消除，我每时每刻都蒙主洪恩，每时每刻我蒙主爱保守，每时每刻生命全向我流。仰望主耶稣荣光就照临，我每时每刻为救主之名。我们已经唱到第二段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耶稣跟你很近呢？再来看第三段，我们唱高一点好了。没有一伤感我主不安慰，没有一眼泪我主不宝贵，没有一危险我主不同在，我每时每刻都蒙主恩爱，每时每刻我蒙主爱保守，每时每刻生命全向我流。仰望主耶稣荣光就照临，我每时每刻为救主之名。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喂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没有一伤感我主不安慰，没有一眼泪我主不宝贵，没有一危险我主不同在，我每时每刻都蒙主恩爱。第四段，没有一懦弱我主不付出，没有一病患我主不看顾，每时每刻我与苦或与福，耶稣我救主必时常保护，每时每刻我蒙主爱保守，每时每刻生命全向我流。仰望主耶稣荣光就照临，我每时每刻为救主之名。我唱得很随性啊，但是大家自己拿着这个谱啊，你们可以截一下，然后平常可以唱 啊，我让你们截图一下。这个曲子啊，你唱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上帝其实他就一直在我们身边，连我们现在也是啊。刚才我这个被踢出去了，我马上意识到了啊。哎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进步啊。好，我举这个曲子的例子是说，你的信仰会在唱诗的时候，你受到一种培育哦。这种培育是你阅读的时候，或是你在文字上面哦。你当然你可以看着歌词，你不唱没关系，但是唱出来会更好啊，然后加一层哦，你会受到他更多的供应。我们进入到第二点，普世的视野与众圣徒同唱。普世的视野，普世，为什么我刚刚讲普世，就像我们刚才教的那首台语圣诗哈，因为将来哈在天上是万国万族同唱，所以我们要能容忍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程度的诗歌音乐，你简单也要接受，复杂也要接受。所以诗好的诗集啊，是全球信徒的信仰大结合。当你唱着这些诗集的时候，神把你扩大。他让你感受到他眼中的教会比我们的教会，也我们脑中的教会还大哈。比如说你唱的坚固保障歌，马丁路德那首歌，那你就在似乎感受到几个世纪之前的那些德国信徒他们受到的挣扎。我这里介绍一首墨西哥跟巴拿马的诗歌啊，你看啊，哎，这也是从台语圣诗出来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他们的诗歌哈。主恳求你垂听子民哀求，主恳求你垂听子民哀求，赐给我坚定勇气，能充满信心而活，听我恳求，听我恳求。大家跟着我在一起唱哦。主恳求你垂听子民哀求，主恳求你垂听子民哀求，赐给我坚定勇气，能充满信心而活，听我恳求，听我恳求。你是不是感受到墨西哥巴拿马信徒的挣扎？你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唱？所以有些诗歌哈，如果你知道背景哦，唱起来更有味道哈，唱起来更有味道。譬如说那首什么《亲爱主牵我手》，你们知道这个，这首是一个黑人灵歌哈，大家很喜欢这首歌。亲爱主牵我手，建立我领我走，这首诗歌，这个是一个美国黑人，然后他失去妻儿的哭嚎，他太太难产死了，他的孩子过了几天也死了。所以当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神的子民我们可以一起感受，我们不是孤单做基督徒， 我们乃是与众圣徒同唱。哦、第二点是普世的视野，与众圣徒同唱。第三点呢，第三个权利呢，这是我们权利哦，不要丧失的这个权利，末世的预尝，与众天使同唱。刚才是与众圣徒与众圣徒，现在跟众天使，这个这一点是哈，你会唱着这些歌的时候，你会唤起现在的信心呢、啊，然后参与那个未来的职分哦。在启示录上面哈，他有说启示录15:3-4，还有19:6-7，他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像，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，然后下面就这首歌。你们在家里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吗？一起来念吗？哈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其哉，万世之主王啊，你的道途亦哉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天上有摩西羔羊天使在唱歌。其实哦，我们在地上如果在这个敬拜的场合哦，你有经历过圣灵动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好像在天上一般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真的大家唱到很进入的时候，那个稍微可以感受天上是怎么一回事哦。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啊，我对新耶路撒冷城的认识哈、啊，它除了伊甸园原创的再现，它也有被救赎的地上的这些文明，所以它是一个城，啊，它是一个花园，也是一个城。至少音乐在启示录并没有消失啊。而你看这个经文里面，那些在天上唱歌的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的，现在要在地上练习呀、啊，将来怎么跟天使同唱啊？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练习。来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我们的权利是什么？我们权利是信仰的培育，共享教会真理。我们的权利是普世的视野，与众圣徒同唱。还有我们可以预尝末世，与众天使同唱。接下来我要讲到我们的义务，第一个是身心的参与，见证属灵的经历。第二个，群体的合一，凝聚属神子民。第三，福音的宣扬，歌颂表白信仰。身心的参与，见证属灵的经历。身跟心是分不开的哦，你不能说啊，我敬拜有心就好了，何况敬拜的主人是神啊，他正在看我们这群子民演一出戏给他看。这个是齐克国讲的，他说崇拜哦，是我们演戏给神看啊。哦，这个演戏你要广义的来看，不是假假的演啊，是真的。我们就如一台戏嘛。啊，如果我们是演员，我们怎能不卖力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呢？你知道在旧约的敬拜里面哦，诗篇有很多拍手啦、呼喊啦、跳舞啦这种字眼呢，所以对于会众唱诗哦，我们不能只有被动来观看。 要知道是神在看我们，不是我们在看戏呀、啊。哦，我常常在崇拜的时候觉得下面是我甚至自己在看别人怎么样，好像在看别人，甚至在看台上演一出戏哈、哦。我们唱诗哦，如果你真的全力身心参与，你的口啊，你的眼睛啊，你的声带啊，你的肺啊，你的丹田啊，还有你的心灵啊，你要把这种属灵的经历唱出来耶。哦，这个是就是身心的参与，见证这个我们属灵的经历。第二个是群体的合一，凝聚属神的子民。我们有义务唱诗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要合在一起。你看、啊、为什么圣餐要共享饼杯，所以用合一的声音唱同一首诗歌是很美的。这种合一哦，不是在家看电视或 TV 经验得到的哦。像现在我就觉得我根本就听不到你们声音，这点我就哦没有办法适应啊哦。所以上次那个会众唱诗的时候，我就建议教会哦，至少他不要只有播那个领唱的声音，有他的声音也不错了啦哈、哦。但是如果又有会众一点声音，你就会感觉好像比较在现场跟你一起唱哈、哦。后来他们有加会众的声音进来啊、哦，虽然会众会唱的比较不整齐，但是跟旁边人一起唱的感觉，你会觉得你跟人家一起唱，你本来是很个人性的，你一开口就会成为身体的一份子，你是一个整体的见证哎。哦，旁边坐在你旁边的人，有一次我看他什么都不唱，但是我努力唱，但是他只有唱其中的一首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哈、哦，或是垂听我祈祷这些、哦、但是我相信那首歌是他很有感受他才唱。那坐在我旁边人，如果他这个人是跟我性情什么所学专长都不一样，我大概也很少去跟他沟通了。但是我们可以唱同一首歌，不是很美的事吗？哦，有一次我去韩国，我有讲过这个例子啊、哦。我觉得哎呦，我都到外国人当中，可是当他唱到一首我会唱的歌，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我好像跟他们更近了耶。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哎，哦，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有义务这样唱哦？第三个是福音的宣扬，歌颂表白信仰。你不觉得像外人如果走经过或是进我们教堂，第一个被吸引的是诗歌吗？就算他没有看到歌词啦，但是他看到表情，也知道我们的信仰那个忠诚度哦。会众唱诗是一个整体的见证。你说哈、啊，金钱奉献，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，对不对？但是唱诗是不分贫富贵贱的，上帝给每个人都有声带，对不对？上帝给每个信徒都有得救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哦，信仰一更新，就有新歌可以唱。我们每一个人哦，不可能都去讲道了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诗，我们都有声带，我们都有气息来表白我们的信仰，见证我们的福音、哦、这个是第三点，福音的宣扬，歌颂表白信仰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刚第二点是群体的合一，凝聚属神的子民。第一点是身心的参与，见证属灵的经历。最后我要来讲一讲会众唱诗偏差的观念、哦、偏差观念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了、哦、所以连我自己都有可能、哦、但是我们互相提醒、哦、第一个不差我一人，第二个用语等等人，第三个气氛带动人。不差我一人呢，这个是最常出现的， 如果大家都看别人唱，最后只剩下领唱跟诗情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想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哈、哦。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唱，那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？也可以见证上帝。更何况我们是演员嘞，演给上帝看嘞。第二个，我们也常常，尤其是领会领唱的人啊，如果是团契里面带敬拜的人，他会用唱诗歌的时间等一等人，可以顺便等一等人啊，没关系啊，但是不能说啊，现在来的人不多，我们再唱一首好了，那就是分明是摆明了我们唱诗是在等人嘛，啊。不过也是要想一想，大家为什么都算好讲到了时间来，呵呵，后面有很多因素，但是我们不能用唱诗的时间当作是等人的时间。所以我很期望大家现在在线上聚会的时候，你十点就可以开始，你甚至九点五十五你就预备心，前面的唱诗非常重要。所以唱诗是一个，而且我希望你找一个没有人干扰你的地方，然后好好的经历那首诗歌怎么样喂养你。来，第三个偏差的观念是气氛带动人。这个也是领唱常常发生的事。诗歌是可以鼓舞信徒没有错，但是诗歌主要不是用来娱乐大众的。我再细细讲一下为什么。如果你为了娱乐唱诗，会导致情绪多于灵性的提升，等到你正式要唱诗的时候，会众会不想或是不敢开口，他们会害怕太严肃啊，思想这些属灵的事情啊，会造成这些情感效应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一唱诗就是一个敬拜，甚至一唱诗就是一个祷告，这是一个要不断养成的习惯。像我现在线上我带着大家唱的时候，我有很多顾忌，我怕大家看不到我的脸，我怕我灯光太亮，我怕我什么，但是我如果平常没有操练用祷告的心，我这个时候更不容易进入祷告了。我们平常唱诗就是一个祷告。那至于气氛呢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用太多人的技巧去制造，因为音乐很容易吵起气氛嘛，尤其有一些领唱的会不经意用气氛吵。我以前弹琴的时候，有一个领唱的告诉我说，当我们同声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弹大声一点。我这也没有什么错啊，他有他的用意哈，但是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制式的东西。如果那时候我是属神的，我啊神不要我弹那怎么办？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技术可以教出来的东西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气氛是可以带动人，可是我们不能用气氛去替代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我们都容易落入这些偏差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互相的提醒，互相提醒，然后以后我们会众唱诗的时候，我们多一点投入，多一点投入。好，我希望留给大家一点时间问问题，留给大家一些时间问问题。那关于今天我们之后会再谈一谈下堂课，会谈那个诗歌圣诗，唱诗歌什么选诗啊什么这些东西，还有什么是好的诗歌啊，会举比较多的例子，也许你听过，但是我会举比较不同的例子，然后理想的会众唱诗是什么，那我们一起来操练， 那还有怎么样来促进会众的唱诗，会众唱诗要怎么样来教育，这些都是之后另外三堂课我想提的。那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群组里面或是发表哈，或是给我一些建议哈。